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了，大家都平安哈。但听我的声音有点不太平安是吧？因为是一条线哈，所以还敢出来跟大家见面啊。如果是两条线，就被完全关禁闭了哈。所以一条线呢，我也有点担心哈，所以跟弟兄姐妹打招呼的时候就特意的保持一点距离哈，怕这个影响传染给大家哈。那在这个感冒当中哈，也在思想神的恩典哈，也是很有意思哈。所以现在是这个鼻子有点这个不太通畅哈，所以我在想，哎呀，我想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两个鼻孔都被堵住了，哎呀，那该怎么办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结果我这两天鼻子不通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神有神的恩典啊，神造我们也是很奇妙的。今天我们会学习到关于讲话哈，那你就看到说神造我们是有两个眼睛哈，有两个耳朵是吧，然后几个鼻子啊，只有一个鼻子哈，但很感恩的啊，有两个鼻孔。所以我就发现，哎，我说当一个鼻孔被堵住的时候，另外一个怎么样还可以呼吸的啊，总会给你留一条路哈，让你可以呼吸通畅啊。所以我跟师母分享的时候，我说神很奇妙，你看啊，这个两个鼻孔一般不太会同时堵住，我说总会有一个会留着。师母看看我说，我两个就被同时堵住了。我说那我不知道哈，我说我觉得总会有一条路啊。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哈，神造我们很奇妙，神也保守我们，也眷顾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今天还可以在实体跟一同的相聚哈。所以我一条线呢，我就还敢出来，我说还跟大家还可以。有两条线就只能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啊。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都是满了神的恩典啊，都是当我们聚会敬拜的时候，就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信心，他也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走前面的路程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带领我们，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一同的聚会和敬拜。也看过我们中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在你的殿中，我们有安全的环境，我们有主你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来聚会敬拜，来服侍你，来信靠和仰望你。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主恭敬仰望和祷告，盼望主来赐福帮助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使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有长进。也求主来赐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在主的里面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将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跟大家学习呢这个题目呢是蒙召行善承受福气。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是讲到蒙恩的夫妻哈，我们说在一个蒙恩的家庭当中哈，蒙恩的夫妻他们应当怎么去做呢？那妻子和丈夫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啊。所以作为妻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那做丈夫的怎么样呢？是要去尊重妻子。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当中，包括前面那一段里面哈，都讲到顺服。所以我们说作为公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作为仆人呢要顺服他的主人，那作为妻子呢要顺服你的丈夫。那前提都是什么呢？都是要为了主的缘故，妻子甘心乐情愿的去顺从丈夫的权威和领导。那我们看到在一到六节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哈，那反过来说丈夫要怎么做呢？丈夫要尊重妻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看到做丈夫的不能只看到说妻子要顺服自己，也要看到说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那 如果我们往前面看一页，大家就会看到哈，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一共有七节经文哈，但是在七节经文当中，有六节是讲到丈夫啊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那只有一节经文讲到的是丈夫要如何对待妻子，要尊重妻子的。那大家想想，是不是好像不是很公平吗？为什么讲妻子的讲这么多，讲丈夫的呢就一节经文就过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并不是说因为啊妻子需要很多的教导啊，说是因为可能比较麻烦哈，需要你啊多听一些神的话语哈，你才能去顺服丈夫。我们看到为什么教导妻子有六节，教导丈夫的只有一节呢？这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哈，妻子所面对的那个信仰环境跟啊丈夫的信仰环境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丈夫先信了主，那么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家人信主就比较容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这个家庭当中是妻子先信耶稣的，那么怎么样呢？那丈夫还没有信，这个家里面妻子就会面对着很大的压力。所以啊，在圣经当中这一段当中特别讲到说，妻子彼得花了六节经文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那个环境当中要怎样的去面对自己的信仰生活，而作为丈夫呢，相对来说就容易一点。所以并不是妻子好像很麻烦哈，需要多一点经文哈，不是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蒙恩的夫妻这一段当中，跟今天我们学的八到十二节这段当中哈，这两个教训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所以你看是连着的哈，一到七节，八到十二节。那么这两段当中，弟兄姐妹会看到他们都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信徒之间的，还是夫妻之间的，都要怎么样？相爱和同心，这两段都讲到了啊，这段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两段当中哈，在结束的时候都提到什么呢？祷告，都提到说要祷告哈。所以第七节末了哈，讲到说如果丈夫去尊重妻子的话，他的祷告就没有阻碍。那么在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八到十二节当中也讲到哈，说信徒一心的去寻求和睦，那么主的耳就听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祈祷，都是跟祷告有关系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是借着听信徒的祷告来回应我们对他旨意的顺服。那人和神的关系呢，就决定了人和人的这个关系哈。那么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呢，也反映出来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蒙召行善承受福气啊，我们看第一点，要用善行彼此相处。来，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要用
善行彼此相处。
所以我们彼此相处是用什么呢？是用善行，而不是用恶行。在这段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哈，有一个总结叫做总而言之哈，也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一段哈，跟前面所学习的这是一个小节。所以这个小节里面就讲到说，在不同的关系当中哈，我们要学会去顺服丈夫，去妻子顺服丈夫，仆人顺服主人这个公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哈。那这里讲到的顺服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为主的缘故。但是呢，讲到总而言之之后呢，下面就讲到说，因为你们蒙召你们是为此蒙召。那我把这个此哈用红色标注出来了。那什么叫此呢？在这里讲到说为此蒙召是为什么蒙召呢？这个此有两层意思哈。第一层意思呢，就指的是说什么？就是上面那种哈，就是说同心呐，要彼此体恤呀。要相爱呀，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哈，倒要祝福，讲的就是这个哈，就说基督徒要怎么样，要行善哈，即使是受苦，有一些辱骂啊，一些恶行啊，那也不惜哈，那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哈。 那另外一个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你们要承受福气啊。所以这个词你看到它的前面哈讲的那些是和它后边讲的一些哈都可能讲的是此的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这样去做呢也是蒙召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就可以去承受福气。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的有以恶报恶啊，以辱骂还辱骂啊等等这些哈，我们说在彼得书信当中这里讲到的是一些逼迫呀，一些苦难，其实大多数是来自外邦人的政府啊，还有社会环境，还有不信主的丈夫哈。但是在这里这段当中，弟兄姊妹特别看到的是这里讲到的彼此之间的恶待和辱骂，这个使的是谁呢？这个使的是信徒之间彼此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多数时候是这个恶待和辱骂指的是政府的逼迫不信主的人一些搅扰等等哈。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信徒之间，比如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而不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那这个是谁说的话呢？这个是来自主耶稣的教导，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的这句话哈，其实给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挑战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所以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找一个这样的事例。什么样的事例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见证哈，是不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是给对方祝福的。大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就想找一个这样的见证啊，结果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找特别合适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哈，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降世为人。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那带领门徒，你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也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没有以恶报恶，耶稣没有以辱骂还辱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反而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哈，还为那些钉他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求神饶恕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用这段经文在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到耶稣不仅仅他是去教导别人去说，而且主耶稣他真的去在信仰生活当中真的实践出来了。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他的表现就是不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他反倒是给人祝福。所以我们说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很有挑战是吧？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去做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保罗也给我们有很好的教导在这方面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跟我现在学的很相近哈。而且呢再往下哈，我们跳过几节再往下就能看到哈，这里接着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喝就给他吃哈，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看到这一段跟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也是非常相近的。但大家看到哈，其实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我们人性都是想怎么样，想要去报仇的，想要去报复的， 想要去以恶报恶的。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伤害我们，我们往往想着说我们将来一定要报复啊。那句话叫做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啊，我一定要等着哈、啊。那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报复的，然后你一定要受到这个惩罚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当人离开神之后，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哈、啊。那无论是家庭啊，还是国家，还是国际，还是民族之间的哈、啊，我会发现常常都会有一些啊争执、争斗、战争哈、啊，都往往很多时候是出于这个报复的心理，是以恶报恶哈、啊，所以才啊给人类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神告诉我们说，神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慈爱啊，让我们能够融化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仇恨哈、啊，这个报复。而是饶恕别人，以恩慈相待，那么你就有个美好的生活。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怎样去对待你的仇敌哈、啊？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做怎么样？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读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很不能理解哈、啊。前面的我二十节的前半部分，我觉得还容易哈、啊，那他饿了就给他吃哈、啊，他渴了就给他喝，那。他说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哇，我觉得那这不把他头烧坏了吗？那这个头发不就烧没了吗？那我想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我对那个我的仇敌好，难道我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不是很痛苦吗？那就是圣经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哎，有些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慢慢去学习哈、啊，就会去明白的哈、啊。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哈，那么有人说，我看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哈，就是他说这个堆在哈，其实原意呢是什么呢？是把它拿走，啊，是把它拿走的意思。所以全句的意思是说，从你的仇敌头上把这个炭火拿走，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善举，使他是自觉羞愧，他觉得很后悔。因为当时呢，人常说，人在愤怒的时候，人在恼怒的愤怒的时候，头上就像有炭火在烧着一样啊。所以人一发怒发火的时候，就感觉啊，就像这个炭火在烧着。所以你把这个炭火怎么样，从他头上拿掉，让他觉得很羞愧，让他觉得很后悔，啊，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去做哈。那你这样就是在帮助他。所以呢，为你的仇敌行善而解怨。这个是神爱充满的一个人他才能行出来的，所以你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去行出来哈、啊，才能够啊这样去对待你的仇敌。所以正如有的人说，他说天下没有一项能没有一项更有能力的武器能够使仇敌被改变过来，没有什么更有力量的武器能够使仇敌把它改变过来，唯有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仇敌的爱能把仇敌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看在保罗的经历当中哈，保罗是主很重用的使徒哈，大家会看到在他啊传福音的经历当中，你看他不是很受别人欢迎的，所以你看到当他传福音牧养教会哈，讲到说啊，直到如今，他说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那并且啊，劳苦亲手做工。那这里大家看红色的字体哈、啊，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所以你看，保罗为主做工哈、啊，要受这么多的苦哈、啊，有被咒骂，有被逼迫的。那么我们看到，当面对着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应当怎样去做呢？保罗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言语上呢，当他遭人咒骂的时候，他反而给人什么？给人送去的是咒，不是咒骂，而是祝福。那给人祝福，怎样的去祝福呢？首先我们说，当面对别人咒骂的时候，你去祝福他，这本身就很困难的事情啊。那为人祝福的时候，如果对方是非信徒的话，那你就祷告求神赐给他能够得到救恩的机会。那如果对方是信徒呢，你就为他祷告呢，求神能够借着圣灵让他能够得以成圣。那还有什么呢？被人逼迫哈、啊， 这里讲到说就忍受啊，忍受那个逼迫，哇，这个忍受很不容易哈。那最后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不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来清平主的审判，把这个交在主的手中。为什么要交在主的手中呢？因为我们说是主在掌权。所以在周二晚上我们服业小组，我们一起学习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学到这一段哈，就是当以斯帖他坐上王后的位分之后，那么莫迪凯呢并没有因为以斯帖他坐上的这个王后的位分他就被高升了，反而怎么样呢？他还是做自己本职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说有一个机会哈，也是神给莫迪凯这个机会。莫迪凯在朝门口的时候呢，他就听见两个太监这两个太监他们要下手要害这个王，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王了。那么王知道这个事情就做了防范，然后就把这两个人就把他杀掉了。所以大家看哈，莫迪凯他报告这个事情是有功的，对王来说哈，那么王也借此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但是这个莫迪凯并没有得到什么奖赏。按照波斯这个条例来说哈，莫迪凯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他选择是静默不作声哈，他不为自己争取，他单单的信靠神，他坚信神在掌权。那么这件事情怎么样了呢？虽然人可能会忘记哈，但是这件事情呢当时说被记在那个历史书上了。被记在历史书上之后，我们知道就为第六章哈，莫迪凯他能够得到尊荣就打下这个伏笔。所以在第六章里面记载着王有一次失眠了，那他失眠不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做一件事情，他要看书哈。要看书很奇妙，他看书就看到哪一卷书呢？就是莫迪凯去告诉王这两个太监杀害他的这件事情，告诉他之后王就性命得以保全。所以王看了这个历史书的记载，就要提升莫迪凯的这个在国家这个位分啊。所以我们看到莫迪凯后来被提升上来，那神也就借着他来和以斯帖哈来拯救犹大人。所以你看很奇妙哈，如果莫迪凯当时举报有功哈，他可能也就提升一点位分哈。但是到后来呢，我们看到，当王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后来又觉得哈曼的故事哈，使莫迪凯就得到了提升。所以在我们看似一些很不公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学习有的时候我们要对神有个信心，我们相信什么呢？就是神在掌权，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也是掌管我们人生的主，因为我们所信靠他，神必看顾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一个人叫做约瑟啊。当约瑟在他的家里面受他哥哥们这个，后来我们说受哥哥们的排挤哈，然后后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那么当约瑟被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到了护卫长波迪法的家里面。那么当把他卖到那个家里去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约瑟在波迪法家里面所遭遇的。那波迪法的妻子呢见约瑟长得很俊美哈，那就想和他同寝。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哈，约瑟就被拉衣服，结果衣服就扔给他哈，然后他就跑开了。但我们看到约瑟跑开之后，这事并没有就这样了哈，所以那个波迪法的妻子就陷害约瑟，说约瑟想对他无礼啊，然后约瑟因此就怎么样，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想我们是约瑟的话，你会想想，哎呀，我又没有犯罪，我为什么要坐在监牢里啊？我又没有得罪神，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约瑟在监牢里面呢做事情也都是很顺利的。那么在监牢里面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善长，这两个人做了梦了，那找约瑟来解梦。 所以约瑟就告诉他们结果说，作为这个善长哈，你没机会出去了，你这个性命不保了。那对九正呢，解释九正的梦，就对九正说怎么样，你是可以被提出去的。所以他就对九正说，他说你提出去之后，你解救了之后，你要过来，你要来帮助我哈，告诉他们说我是被冤枉的，你要给我讲究这个事情。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九正出去之后怎么样，竟把约瑟给忘记了啊。其实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这个九正一定是故意忘记的，如果他不是故意忘记的，他去跟别人跟那个埃及王去讲哈，说关在监牢里那个约瑟哈是被冤枉的哈，跟波提乏的妻子等等这个事情，那跟波提乏的关系就很难相处了，是吧？所以他就故意忘记哈。那么我们看到后来呢，当法老做了梦，没人去给他解梦的时候，这个九正就怎么样想到了约瑟，所以约瑟就有机会出来给法老解梦。以至于说后来法老见这个梦解得好哈，然后做得非常好，就提他做埃及的什么宰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倒叙往回看的话哈，如果约瑟在被卖到波提乏家里面去的时候，他没有被下到监牢里面，他没有被九正忘记，他没有机会为法老解梦，他也很难坐上埃及宰相的位置。反之我们看到说，如果他在那个监牢里面被后来九正把他借着九正可以把他救出来哈，我想他大不了可能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职位哈，但也很难做到宰相的位分。所以你看到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当约瑟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他还是坚定的去信靠神，神在掌权。所以神借着约瑟的一些环境哈，就让他后来有机会可以坐上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蒙福的秘诀哈，那就是去祝福。祝福哈，就是一个蒙福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哈，说你们用什么粮气去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这里也讲到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哈，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哈，直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的时候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哈。如果那若不配得平安，那怎么样？那平安怎么样？就还是归于你们。所以不管怎样，我们说这还有一个得胜的秘诀哈，一个是蒙福的秘诀，一个是得胜的秘诀，都是去祝福。这个祝福就是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哈，逼迫你们的还要给他祝福，那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在之前看到在中信有一本信仰的刊物上哈，叫传哈，那上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他说有一间小杂货店哈，有个老板开了一间小杂货店。那有一天呢，在这个杂货店的对面呢，开了一家大型的连锁店。所以这个小的杂货店呢，这个生意就面临着威胁啊，他的生意因为对面开了一个大型超市啊，连锁店啊，所以生意就一落千丈。所以这个小杂货店的老板就向牧师请教，他说牧师我该怎么去做哈？那牧师就说呢，他说你应该每天早上哈，站在自己的店铺门口祝福你自己的店，让他生意兴隆啊。那这个小店的老板一听呢，觉得这个没问题，我可以做得到哈。那牧师接着也跟他说啊，说然后怎么样，你转过身同样祝福你对面那个大型连锁店，也祝福他生意兴隆。什么意思啊？祝福对面那个大型连锁店哈，也就是你的竞争对手，祝福他生意兴隆。 啊，这个信徒医生他说，哇，他说我为什么我要去祝福我的对手呢？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是吧？都说同行是冤家哈，都说同行之间很难这样啊。我祝福我自己的店，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我要祝福对手，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那牧师跟他说，他说因为你的任何祝福都会归于你自己，都会归于你。然而如果你存心是咒，如果你心里存着咒诅的话，那么这个咒诅也会使你自己导向失败。所以他就照着去行了。大家知道结果是什么吗？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那个小的杂货店哈，生意不好，关门了。我还想这结果怎么是这样？不要祝福自己的店吗？那祝福了哈，不要祝福对面的店吗？也祝福了哈。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的店关门了。然而出乎这个老板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呢？他竟被那个大的连锁店被聘为经理啊，收入比之前更好。哇，我们实在是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我们想到的只是我的那个小店怎样让它越来越好，让对面那个连锁店呢不要他的生意盖过我。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船上面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啊，这弟兄姐妹会给我们有很大的触动，也有很大的挑战啊。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的生活，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需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才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和祝福。蒙召行善，承受福气，要用善行来彼此相处。第二还有什么？有神的应许与审判。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的话，怎么样？要禁止舌头不出乱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还要怎么样呢？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他的耳，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面。所以这里讲到的有神的这个应许，就是说第十节哈，这也是诗篇里的话吧，就是你爱生命，愿意得到救恩，得到这个生命哈，你愿意得享美福的话，你要怎么去做？除了十一节里面讲到的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之外，弟兄姐妹特别留意第十节。所以第十节里面，第十节的后半段讲到什么？就是要禁止什么？嘴唇啊，舌头哈，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这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我们的口舌，舌头也好，嘴唇也好，我们要说怎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这个树的果子哈，那就能知道哈，果子好这个树也好哈，这个树不好果子也不好哈。所以看果子呢就知道树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什么呢？看一个人他口里所出来讲出来的话，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所以是恶人呢还是善人，就看他口里面所讲的话是怎样的话啊。所以善人讲出来是善的哈，恶人讲出来怎么样？是恶的。所以最后也讲到的三十六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都要供出来哈。所以这里什么叫闲话呢？有个解经家说啊，他说这个闲话就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很不经意的时候所讲的话，最能表明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在很不经意，没有什么警戒，没有什么防范的时候，很自然情况下讲出来的那个话，就很显露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我们有所顾忌哈，那在没有顾忌，没有什么警戒，没有什么防范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往往会显露出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就像这里讲到的哈，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凡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比句句要供出来。 所以我跟大家学习雅各书的时候哈，也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在言语上努力的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就记载着很长的篇幅来讲人的一个舌头。所以我们说在圣经当中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你发现在圣经有1189章哈，在这么多章圣经当中很少，基本就没有哪一章圣经是单独讲人身体上的一个器官的，唯独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什么，讲到舌头。而且呢，雅各在这里又讲到一个例子哈，就讲到的是嚼环放在马的嘴里哈，那这个马虽然力气很大，但是如果你把嚼环放在它的嘴里，你就可以怎么样控制住这一匹马。那这个嚼环放在哪里啊？放在它的嘴里。那不仅如此哈，他又讲到了说这个船哈，说船虽然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你用一个小小的舵，那这个船就可以随着这个掌舵的意思去转动。所以船也好，舵也好，马也好，这个嚼环也好哈，这个意思总归是说什么呢？雅各就说在身体当中，白体当中哈，舌头是最小的，但舌头却可以说大话。所以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而且是如果是生命的话，就从地狱里面去点起来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哈，要讲怎样的话，不应该去讲怎样的话。我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一个人口里所讲的话哈，我们说和他的信仰呢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我们看这一段哈，那我现在以前大家也看过，那这里讲的呢一共有两页哈，这是第一页哈。他这里讲到呢，他说一句粗心的话启发争端，一句残忍的话败坏名声，一句苦毒的话注射仇恨，一句野蛮的话伤人入骨。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讲的是一句恩慈的话使崎岖变平坦，一句喜乐的话让黑暗转光明，一句合宜的话化紧张为轻松哈，一句爱心的话使创伤得痊愈。所以你看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可以讲出很多的话。那不同的话对我们来说，你看到这个结果哈，这个或者是作用哈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最后呢，我用这个牧师哈他的一个祷文，我们来做结束哈。那大概有几页的哈，我想我们用这个结束呢，我们用起用的方式来读吧，好吧？这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祷文。我来读一段哈，然后大家读下一段哈，就是这个，我来读上面这个，大家读下面这个啊，就这样来啊，应该可以看得清哈。好，所以这个是美国前国会牧师哈他的一个祷文，讲到在话语上的。那他第一句呢，他说主啊，当我吹毛求疵为论断你的时候，请你勒住我的舌头。大家好，我来读哈。求你保守我不说恶言，也不为明哲保身而保持缄默。大家
求你使我对别人的邻里充满了仁爱宽容，且有建设性。
好，那下面说呢，使我里面的生命更甜美，待人和蔼可亲，说话谦恭有礼，行事满有仁爱。大家
求你赐我体恤人的温情，帮助别人。
好，那帮助别人是要怎样的去帮助别人去体恤人的这个温情呢？我看哈，第一个就是在软弱中得着你的力量，在挣扎中得着你的平安。大家下面
在愁苦中得着你的喜乐，在憎恨中得着你的慈爱。
好，那最后就说哈，说在失败中 得到你的怜悯啊，最后就是
奉奉耶稣得救的名求，
这是一个祷告。更重要的看到的是，在这个祷告当中，让我们学习说我们啊，怎样在话语上能够去帮助别人，去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当中哈、我们说要承受蒙召行善，要承受福气，那么我们要用善行彼此相处。同时呢，我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哈，也看到这个是有神的应许啊和审判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你的恩召，我们啊何等样的有福气。我们谢谢你啊，保守我们，施恩拣选我们。主啊，也求主你来，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主赐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知道当怎样的更好的做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来帮助我们。虽然啊，我们知道啊，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主啊，但是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用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让我们的口能够成为别人，能够常常能够祝福别人，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啊给别人带来安慰、体恤啊与盼望。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